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现在是8月2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泰勒森说美国不是北韩的敌人。美国副总统彭斯首次访问格鲁吉亚，承诺美国的支持。美国国会参议院高票通过任命新任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川普政府考虑对中国采取贸易行动。香港支联会发起了到中国驻香港机构中联办的游行示威，抗议中国当局拘捕参与海祭刘晓波的中国公民。他们并且要求立即被外界广泛关注的刘晓波遗孀留下获得自由。
自由留下，
自由留下，
释放留下，
释放留下，
海祭无罪，
海祭无罪。
详情请收听在下半部分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国务卿泰勒森向北韩喊话，他说我们不是你的敌人。同时白宫坚称为抑制北韩的弹道导弹和核武器专案不排除任何的选择。美国国务卿泰勒森在星期二国务院一次记者会上罕见地露面，他是这么说的。
We do not seek a regime change. We do not seek the collapse of the regime.We do not seek an accelerated unification.
泰勒森说，美国不寻求政权更替，不寻求让政权垮台，不寻求加速朝鲜半岛统一，亦都不寻求藉口向三八线以北派兵。尽管泰勒森称北韩对美国构成了不可接受的威胁，但同时表示美国希望北韩最终能够明白这一点，美国愿意坐低落零同北韩对话。然而美国一些国会议员已经越来越失去耐心。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共和党籍参议员格雷厄姆星期二对记者说，对北韩开战对该地区是灾难性的，但这样做可能是制止他们导弹项目的唯一途径。格雷厄姆星期二较早时候参加 NBC 访谈节目时说，川普总统告诉他，如果北韩继续试图用洲际弹道导弹打击美国的话，美国就会因为他们的导弹项目和北韩开战。美国国务卿特勒森出乎记者意料之外地首次参加国务院每日例行记者会，陈述了他对北韩、委内瑞拉、中国、中东、俄罗斯、乌克兰等热点问题上美国外交政策的看法。被问到俄罗斯大幅削减美国驻俄外交使团后的美俄关系时，特勒森表示他曾经多次警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美俄关系好不好，而且会进一步恶化，现在真是走到这一步。特勒森说，在他看来上个礼拜国会高票通过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对局势并没有帮助。特勒森说，国会落实制裁行动以及他们通过制裁法案的方式都令到总统和他本人感到不满。他们曾经明确表示这样做对大家的努力并没有帮助，但他们还是这样决定，而且是高票通过。特勒森补充说，他觉得川普总统会接受国会高票通过的法案并签字使之成为法律，然后根据法案看看下一步可以怎样做。美国副总统彭斯最近首次正式访问东欧国家，他向该地区的盟友保证美国会同他们企在一起。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市政府办公室，彭斯和格鲁吉亚总理乔治科维利卡什维利一起面对格鲁吉亚民众和外国记者时表示，美国优先的意思并非只是考虑美国。彭斯说，川普总统派他来向大家向格鲁吉亚人民传递一个简单的信息，就是美国同你们企在一起，美国同格鲁吉亚企在一起。 彭斯副总统从成功倚靠欧盟转型的爱沙尼亚来到他此行访问的唯一一个非北约成员国格鲁吉亚之后，他将访问最近加入北约的黑山共和国。彭斯是现任美国政府中出访格鲁吉亚和大高加索地区的最高级别的官员。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二以92票赞成、5票反对的结果，高票批准了克里斯多夫雷担任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的任命。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以来，联邦调查局一直处于争议的核心。参议院围绕克里斯多夫雷的提名展开辩论时，民主党籍参议员克罗布查尔说，这个是一个不好做的工作，现在又正是困难时期。大家都知道，前任联邦调查局局长就是因为涉及俄罗斯调查被解除职务的。不过克里斯多夫雷在上个月的任命听证会上曾经表示，完成这项工作只有一种正确的途径，就是严格独立按章办事。川普政府正在考虑是否要采取可能导致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施加关税等贸易限制的行动。据美国传媒报道，川普总统将会指示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根据1974年贸易法的301条款对中国的贸易行为展开调查。301条款的目的是要保护美国产业不受到外国不公平贸易行为的伤害。美国政府官员说，正式消息几日内可能就会宣布。美国国会参议员麦凯恩目前在家乡亚利桑那州开始治疗脑癌。担任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共和党人麦凯恩在离开华盛顿前批评川普政府执政半年来还未有一个在阿富汗获得成功的战略。麦凯恩说，在参议院9月审议国防授权法案的时候，他将会提出一项修正案。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 40.73 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有一篇日本的分析报道，究竟日本传媒怎么看中国最近的军事检阅。我们亦会报道中国的稀土停牌过长有可能会被赤出新兴市场指数。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美国国会参议院的民主党领袖呼吁川普总统封杀中国在美国国内的投资。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会参议院的民主党领袖舒默呼吁川普总统阻止中国在美国的部分投资，以此去向中国施压，要中国帮助压制北韩具有威胁性和破坏稳定的行为。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舒默在一封写给川普的信中呼吁总统利用其权力，通过使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暂停批准中国实体在美所有并购交易的方式向北京施压。舒默提出上述建议，正值公众对北韩核问题日益担忧之际。上个星期五，北韩称成功试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并声称能够打到美国西海岸。川普一直敦促中国约束北韩的行为。舒默在写给川普的信中说，他的判断是，除非美国向中国施加更大的经济压力，否则中国不会压制北韩。美国必须向中国政府发出明确信息。共和党籍参议员、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约翰·科宁认为，利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施压不是正确的方式。约翰·科宁说，那个不是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目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是一个保障国家安全的工具，它的目的是确保外国的高科技投资不会窃取美国的前沿技术。由于中国因素，科宁亦都在敦促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改革，但是他担忧的不是北韩，而是担心中国会缩短中美两军之间的技术差距。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是美国财政部领导的一个机构， 職責係審議外國公司對美國企業嘅併購是否會威脅到美國嘅國家安全。委員會可以採取行動，或者將案件呈報俾總統。路透社話，美國嘅一名高級反情報官員喺星期五嘅採訪中表示，川普政府已經喺度制定收緊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監管嘅計劃。在北韓星期五進行洲際導彈試射之後，川普總統發推說他對中國非常失望。美國的一些媒體報導認為，川普對中國的失望很可能會使他採取行動。美國政治新聞網站 Political 星期一援引兩位白宮官員的話表示，川普的高級顧問在週末和星期一開始草擬對華經濟懲罰措施，預計將會在本週末提交總統。中国常驻联合国大使刘杰一星期一在记者会上表示，能够推动北韩问题向正确方向发展的关键在于美国和北韩，而不是中国。他说，无论中国几咁有能力，中国的努力不会产生实际效果。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指数编制公司 MSCI 名城警告中国企业 A 股停牌时间过长，将会面临被移除新兴市场指数的风险。分析人士说，这个是指数编制公司避免风险，对于更好保护国际投资者和促进中国股市成熟有积极作用。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易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MSCI 名城六月宣布将中国 A 股纳入 MSCI 新兴市场指数，而一个多月后 MSCI 对中国公司发出禁令。名城公司亚太市场研究部主管谢晶斌说，中国在全球市场中比较特殊，停牌的个股太多。他称 MSCI 名城密切关注明年将纳入他的新兴市场指数的222只中国上市 A 股，如果中国大陆的 A 股公司停牌超过50日，这样该公司将会被从指数中移除，并且在未来12个月内都无法重新纳入指数。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移除规定并不是国际市场的通用管理规定，而仅仅是针对中国的上市公司。其他市场的公司如果因为长时间停牌被移除的话，只要开始交易， MSCI 就会立即开始将它重新纳入指数的审核程序。美国西东大学商学院管理学系主任尹专胜说，名城在这些 A 股真正纳入新兴市场指数之前，应对这个问题是一个健康的发展。他说，
如果一公司停牌很长时间，你现在还照样把这个指数在这个名称里面照样发布的话，这对
尹专胜说，如果一间公司停牌很长时间，还是将这个指数在名城里面照样发布的话，这个对潜在的投资者就会产生误导。今年6月21日凌晨 ，MSCI 宣布将在2018年5月和8月将中国 A 股中222只表现良好的大盘纳入 MSCI 新兴市场指数。这个是中国 A 股连续4年申请后获取的 MSCI 准入证，并引发数十亿美元计的投资流入中国。但是 MSCI 表示，全球投资者最担心的就是中国公司的停牌问题。在中国股市，不少公司都将停牌作为挡箭牌，当市场出现众多不确定因素之后，往往通过一纸公告停牌解决，但是停牌时间往往会损害到投资者的利益。在中国股市2015年股灾最严重时期，3000多家上市公司有超过一半停牌。业内人士表示，由于证监会有停复牌的制度，公司可以用重大重组、重大事件、特殊交易等理由来申请停牌。中国亦有很多股票选择在一年高位停牌，此前有小型股走势震荡，导致很多企业停牌，避免股价大跌。据路透社报道，基金咨询公司 Zband Advisors 的数据显示，7月份平均有265家上市公司停牌，今年以来停牌公司的数量每个月都上升，现在较1月的水平已经上升了30%，其中连续停牌日数超过5个月的有10多家。 一般来讲，成熟市场的股票停牌最长只有一日。MSCI 的谢晶斌表示，在自由市场，投资者希望可进可出，即使市场下跌，投资者亦希望能够出来，但是停牌会造成交易暂停，投资者无法抽身。他说中国的股票停牌问题非常独特，从数量和频率来讲都是这样。他还表示，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会使到未来名城不愿意将中国股票纳入他的指数。中国券商安信证券估计，今年五月中国大陆股市有8%的股票因停牌不能够交易，香港不够1%，纳斯达克仅仅4%左右。证监会在2016年亦出台规范性文件，收紧上海和深圳证交所的停牌规定，披露更多细节，并缩短停牌时间。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尚德鹏在7月28日再次表示，将出台规范文件，从严监管，解决 A 股随意停、垄断说、停市场现象，引导上市公司审慎运用停复牌制度。尹尊升教授说，现在中国股票市场相比成熟市场的风险仍然很大。他说
中国现在还是属于这个在转型的过程当中，现在企业的
尹尊升说，中国现在还是处于一个转型的过程中，企业各种各样的风险也比较大，所以变数很大。另外中国企业目前来讲，整个信用也是一个问题，包括采取一些误导的方法，还有夸大渲染它的业绩，或者通过私下交易或者送红包的方法提高它的估值。在这一点上，和美国市场的保密高管不能够操作这些方面还是有很大差距。他表示，包括中国企业原来上市的时候，严肃性和可靠性和可信程度都可能存在问题。证监会在监管上不断想要加强力度，但是在监管的透明度和指标也存在问题。他说 MSCI 应当为中国证监会进行协调，确保不要出现大的冲突，因为总体来说，中国公司能够纳入新兴市场指数，对中国企业国际化和增加资金流动性都有很大益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日本不少主流传媒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连日向中国国内外展示强大军力的举动议论纷纷。相当一致的看法就认为，习近平是在中共即将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以及今年秋季举行19大之前巩固他的政权的基础。部分观察人士并且对中国的国家走向感到似曾相识的忧虑。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戈南在东京的报道引述，日本销量最大的报章读卖新闻在星期三以标题为习氏利用中国阅兵式夸耀权势这个社论，评论过去几日习近平突出他对军队的绝对权威时话，可以这么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增强的军力作为全员进一步强化政权基础的姿态鲜明。这份社论说，8月1日建军90周年之前，中国在内蒙古实施的大规模阅兵式并没有邀请外国首脑观摩，没有音乐演奏等礼仪部分，赤裸裸地将实战演习作主题是一次例外。社论说，穿着迷彩服的习近平强调的必须成为世界一流军队，毫无疑问是将最强大的美国军力置于威胁位置去显示对抗姿态。读卖新闻亦好像其他多个主流传媒聚焦今次内蒙古阅兵的变化，说中国10年至15年一次的国庆大阅兵通常在北京举行，今次习近平不单止打破惯例，而且距离2015年举行庆祝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仪式只是经过2年时间。读卖新闻认为，中共纪念建军大阅兵这次是首次，是习近平为了第二届政权起步前的金秋的中共党大会，寻求显示他掌握的军权，提升凝聚力。读卖新闻社论还分析了习近平需要的凝聚力，说作为中共军委主席的习近平推行从陆军主导向陆海空等综合运用体制转换的军队改革和军队反腐败等等，引起了军队内的批评。北京就发生过退伍军人抗议活动，习近平通过频繁的大阅兵去鼓舞军队，回避对政权不满的士气。社论最后说，习近平政权之下，中国军力大幅增强，第一艘航母舰服役并且计划增加数量， 在东北非的吉布提建立的首个海外军事基地亦已经开始运作。而令人担忧的就是习近平强军口号之下是无视国际法，力求通过力量改变现状手段。在东中国海，中国的公务船不断侵犯日本领海。在南中国海，中国步步为营地推进在人工岛上建设跑道、雷达等军事设施，去构筑军事据点。习近平8月1日的演说说，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国际秩序的守护者，但在无视日本等周边国家的忧虑和不断增强军备的路线当中，无论如何是令人无法理解的。其他多个日本主流媒体亦连日关注习近平最近力求突出他在军队权威的意图。其中日本产经新闻在星期三就说，从香港主权移交中国20周年驻香港部队纪念阅兵仪式上，习近平就开始令到解放军改口，将首长好改称为主席好的动机话，习近平不要同邓小平时代以来持续的所谓首长地位相提并论，而是要他在身上复活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领袖毛泽东的主席地位，显示出权斗烽火。日本经济新闻又说，中共最高领导层7人当中，只有习近平一个人检阅今次内蒙古的大阅兵，是有意识地同1981年邓小平在河北举行的华北大阅兵争锋。当时邓小平是为了证明他是1976年毛泽东死后经过打倒四人帮成为中国掌握最高实权者。日本经济新闻又说，习近平是模仿紧邓小平以大阅兵去突出权力的象征。但是查看1981年的录影，可以看到当时参加邓小平阅兵的官兵表情动作自然，并没有近年中国电视镜头之下突出的嚣张气氛。日经又说，当习近平正在内蒙古被叫主席好的时候，他的身边团队正在大忙着准备19大，核心是最亲近的党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能否修改中共党章22条去提升党主席的地位。日经的解释说，党主席制是中国从文革引起的独裁结果反省之后1982年正式废除的制度。在准备来临的党大会，习近平的权斗对手噪音频频的中共元老是否能够同意习近平事实上大胆瓦解集团领导的体制，栗战书的角色是非常艰难。但日经又说，从中国总理李克强等其他6名政治局常委8月1日在北京再听习近平的所谓党指挥枪的演说来看，要掌握军队的贡纲，向党主席最高地位疾驰的习近平可能已经迎接了最后一关。日本产经新闻等其他大报亦都指出，中国大阅兵的所谓首长好到主席好的变化，是习近平突出军队必须要忠于主席，而并非其他首长的极权思维，并且认为这种极权思想令到中国政治和政局可能会出现更加不安。产经新闻又认为，习近平呼吁军队能够打仗、准备打仗和反对任何分裂国家势力等等，都是针对台湾，暗示对台动武。日本不少观察中国人士仲对习近平政府之下，中国力求以强大国力脱离国际秩序，推动所谓中国制秩序。共同社的中国观察杂志前总编辑板井神之助说，中国的走向令人担忧。他说，最近几次中国大阅兵的手段和传媒鼓动喝彩所刻意释放出来的气息，总是令人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日本军国主义，两者是如出一辙。板井神之助说，中国传媒7月底渲染中国强兵的当日，中国网络上正在流传着西瓜8分钱一斤没人要，蛙龙无奈掟沟里或喂牛的视频极具讽刺。他说，日本农民不会面临这种困境，因为不单止政府有收购政策，而且农民协会提供全国农民和消费者的接点。他说，40多年前，中国就派代表团到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去学日本的农产品销售系统，但现在中国还有农民辛苦栽种的农产品在13亿人口的市场遭遇出售的困境。这个就说明出不是中国不会，而是忽视农民、忽视民生的国策。真正的强国不应该显示强兵，而应该有强民。二战前的日本军国主义就是政府强调强兵，传媒拼命助威，这个就跟现在中国释放出来的气氛一样，令人担忧。在近年日本各种民意调查每次显示被访者对中国印象不良的趋势当中， 中日两国学者每次讨论怎样去改善两国民间感情的时候，中国学者必然指责日本传媒误导日本国民认识中国。今次对中国连日大阅兵和纪念建军九十周年、习近平讲话等等，日本立场亲中的几个主要传媒几日来亦非常低调地报道，甚至避而不谈中国传媒大张旗鼓的宣传内容。可能正在就说明这些传媒亦意识到中国释放的气氛会令到广大日本国民作什么联想，并且不利于日本国民改善对中国的印象。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戈立在东京的报道。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上个周末举行大规模阅兵之后，中国星期二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发表讲话，重申军队坚定不移地忠于中共的统治非常重要。下面是记者王丽玲在北京的报道。
分析家话强调军队忠于中共，另外再加较早时候军队演习以凸显战斗力。这一切有双重目的，一方面是鼓动民族主义以巩固习近平对权力的掌控，另一方面亦是震慑中国心目中的或者潜在的外国敌人。分析家仲说，在中共今年秋天举行全国代表大会之前，习近平尤其急于显示他对军队的完全掌控。著名的中国政治分析家林和立说，
About a month ago, Xi Jinping conferred upon himself the
林和立说，大约一个月前，习近平给自己又添加或者是最终的头衔，这个就是最高统帅。因此习近平希望通过显示力量来确立他就是二十一世纪的毛泽东。星期二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一次军队会议上，习近平宣讲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现代化方面的成功，以及中国军队有信心克服任何外地入侵。他同时重申了军队忠于中共的重要性。习近平引述已故的毛泽东的话表示，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彰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力量。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习近平跟着强调说，
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
习近平说，绝对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将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并且说中国将不会容忍自己的主权、安全和国家利益受到任何侵犯。林和立表示，习近平在国家主权问题上发出这种强硬言辞，目的在于在中国人当中引发民族主义情绪，以便可以用来大力支撑中共在中国统治的合法性，对抗中共所谓的西方反华势力。一位北京的居民对美国之音说，
当然第一要忠诚于人民嘛，对吧，忠诚于国家。
这位居民说，军队首先应当是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很多中国人将人民等同于中共。另外一位北京居民说，
中国的军队已经越来越发达强盛。
这位女士说，很多中国人对中国军队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强大感到骄傲。大约有1.9亿中国人观看星期日在内蒙古朱日和举行的中国军队阅兵训练的实况转播。中国微博随后发表的网民多数是支持政府。一个姓胡的用户感写，我感觉到我们的习主席就好像太阳，士兵就好像葵花。另外一位感写，我的骄傲感已经冲破房顶。上周末的阅兵仪式又有一层重要的意义，因为中国展示一些至今为止从未公开的最新武器，其中包括歼16战斗机、歼20隐形战斗机以及新型的东风 31AG 洲际导弹，射程为11,000公里，可以打到美国部分地区。林和立说，
This serves as intimidation to China's real and potential enemy.
林和立说，这一切可以用来恐吓中国的真正和潜在的敌手，使他们可以知道北京决心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更多的资金研发武器，缩细和美国的军力差距。目前中国和周边好几个国家有领土纠纷，其中包括在东中国海和日本，在南中国海和越南和菲律宾有领土纠纷。在与印度的边境纠纷日益升级之际，中国和台湾的关系恶化， 中国认为台湾是一个反叛的省份。在习近平发表上述讲话以及中国军队进行攻击实物大小的模拟，其中包括台湾总统府目标的军演之后，台湾执政的民进党星期二表示，任何恐吓性言论都只能使台湾人民疏远中国，对台湾海峡两岸的和平与稳定有害。中国亦认为美国是头号敌人，中国经常指控美国与日本和澳大利亚等盟国联手试图推翻中国日党统治。林和立说，即使中国试图在军事上赶上来，但是专家认为中国在战斗力方面还落后美国15年至20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从北京发来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美国国土安全部宣布修建边界墙免受环境法限制。川普表示不打算停用社交媒体。美国缉毒局局长批评川普鼓励警方过度使用武力的言论。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美国国土安全部星期二宣布，该部在加州南部与墨西哥接壤的地带修建边界墙的时候，不用遵守环境和其他法律。这道豁免权将适用于国土安全部依照川普总统在1月份签署的行政令计划，在那个地段建造的好几个边界墙的原型。国土安全部在宣布这个决定的声明中特别提到了圣迭戈地段，称这里是非法入境高发地段，急需改善现有基础设施，修建更多的边境屏障和道路。国会在1996年非法移民改革与移民责任法中授权国土安全部为保护边界利益可以免于执行某一些法律。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表示，他计划继续在社交媒体上经常发推文表达自己的想法。川普在推特上说，只有假新闻媒体和川普敌人希望他停止使用社交媒体，这是他透露真相的唯一途径。和川普的讲法刚刚相反，被他经常说制造虚假新闻的美国主要新闻机构并没有要求他停止使用社交媒体。相反，这些传媒经常引用他的推文，将这些文字视为从清早到深夜的任何特定时段了解川普想法的时窗。美国缉毒局代理局长严厉指责川普总统敦促执法官员在拘捕疑犯时对他们不用太客气的言论，敦促美国缉毒局警员在拘捕疑犯时要保持最高的标准。查克·罗森伯格代理局长在上个星期六发给美国缉毒局工作人员一封电子邮件备忘录。较早前一日，川普在纽约布伦特伍德的对警员发表讲话时，似乎鼓励警方过度使用武力。美国海军说，美国和日本的船只和飞机正在南中国海搜寻一名失踪的美国海军士兵，官方并没有公布这名水兵的姓名。这名水兵隶属于美国海军斯特塞姆号驱逐舰，在当地时间星期二早上9点左右被报告失踪。美国海军的声明说，这艘驱逐舰当时正在南中国海执行例行的任务。斯特塞姆号军舰上的水兵对这艘军舰进行过几次的搜索，试图找回这个失踪水兵。美国海军说，夏威夷人员救援联合中心也都在协助搜寻的工作。美国总统川普说，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个人应该为两名半夜被拘捕的反对派领导人的安全负责。川普星期二晚间发表声明说，美国对马杜罗独裁政权的行动提出谴责。洛佩兹和李德兹是被马杜罗政权非法拘押的政治犯。美国再次呼吁要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政治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川普政府控制难民进入美国的努力。7月份来到美国的难民大幅下跌，是超过10年以来人数最少的一个月。美国国务院资料显示，截至到星期一下午，7月份抵达美国的难民人数为1224个人，是2007年财政年度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较早前裁决，目前只有和美国居民存在紧密亲属关系的难民才能够进入美国，从而造成了最近几个礼拜抵达美国难民人数的锐减。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外于8月1日清晨发生枪击案，一名60多岁嘅男人开枪射击总领事馆之后自尽。洛杉矶市警官德瑞克麦迪森表示，警方大约喺清晨6:10左右接到枪击案报案，一名60余岁嘅男人从汽车枪击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川普总统喺白宫透露，红海富士康科技集团将会加码投资。川普总统8月1日星期二下午同女儿伊万卡川普，仲有中小型企业处处长麦克马洪喺白宫接见美国中小型企业嘅负责人。喺讲话时，川普总统将佢同红海富士康科技集团总裁郭台铭嘅私人谈话亦都公开咗出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出台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中共要求严格限制党员干部的网络行为，我们会报道709案的在押者被失踪或者被出现了所谓的虐待式资料。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香港支联会示威要求中国当局给刘晓波的遗孀留下获得自由。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7月13日病逝之后的37之日，几十年来一直关注中国民主和人权的香港支联会发起了到中央政府驻香港机构中联办的游行示威，抗议中国当局拘捕参与海祭刘晓波的公民，并且要求立即给外界广泛关注的刘晓波的遗孀留下获得自由。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支联会、民主党、工党以及社民连等政党和团体大约60人在星期三下午在香港岛的西区警署前集合之后，手拉海祭无罪、自由留下、释放留下等横额和标语，一路高叫口号，游行到附近的中联办示威。
自由留下，
自由留下，
释放留下，
释放留下，
海祭无罪，
海祭无罪，
自由留下。
示威者在中联办前继续呼喊口号，并且由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宣读抗议声明。声明谴责中共当局对刘晓波的遗孀留下的迫害仍然是没完没了。留下自从刘晓波2010年在狱中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一直处于被实际上软禁的状态，甚至不能够自由地和家人沟通。自从7月15日刘晓波的骨灰被海葬之后，留下更加是失踪，一直未能够同外界有直接联系。声明说，虽然中国官方说留下是自由，会保护他合法权利，但是中国官方讲法显然是无耻谎言，所以强烈抗议侵犯留下公民权利的违法行为以及毫无人性的劣行。由于中联办按惯例没有人出来接收抗议信，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将抗议信和一个要求释放留下的中英文标语牌贴在中联办的门牌上，而香港警方只是作口头提示警告，并没有进行干预。支联会副主席、香港80后政治人物周幸同大律师在现场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当局对刘晓波以及留下迫害和对纪念刘晓波的公民的打压是毫无人性、荒唐可耻，香港人一定要站出来为他们发声，同时亦为了保护香港人的权利不受中国的侵害。
人道的角度当然是不能够接受，也不应该接受，而且就很明显的，他们现在用在国内的一些
周恒同话，人道的角度当然不能够接受，亦不应该接受，而且就很明显，中国而家用国内的部分意见的朋友，包括刘晓波、留下，包括其他人，例如广东的呢啲抗争者的手段，他认为迟早会用在香港，所以作为香港人，不理你是从公义的角度，或者从自我保存的角度，不能够不理这些事情，或者令到他们这种为所欲为的手段越来越荒唐。 據此在香港的中國人權民運訊息中心8月2日的最新消息說，劉霞的親屬說劉霞近日人在北京，但並沒有返回海淀區的屋企，近期一直陪伴他被旅遊的弟弟劉輝亦沒有回到屋企，家屬亦不能夠直接跟劉霞通話。對於有消息說劉霞正在申請去國外，劉霞的親屬說他們持有護照，而且身邊有公安監控，如果有任何消息官方會最先公布。周幸彤說中國當局以給劉霞免受外界干擾為理由實際控制劉霞的做法嚴重侵害劉霞的人權，國際社會不應該對此保持沉默。
但还是没有自由啊，他就是这种消息还是透过谁也没办法核实他是真的在
劉霞
在北京，他是个
自由人，他不能
够跟任何人
公开联系，不能够跟他的亲戚去说这样的事情，劉霞不能够跟任何人公开地联系，不能够跟他的朋友和其他的亲属去说我现在已经返回北京了，甚至不让他回家，究竟关在什么地方呢？现在算是怎样呢？将劉霞控制，所以西方社会如果是要维护人权维护民主价值的时候，你不能够对这种侵害人权的行为视而不见。周幸彤说他们呼吁其他国家的领袖亦应该出声，亦不应该保持沉默，只是跟中国做生意就算。此外，继广东的五名维权人士魏小兵、刘广晓、李书家、何林和汪美谷，因为7月19号刘晓波头七当晚在广东新会海边公祭而陆续被当局拘捕之后，来自佛山的秦明新亦证实被捕，被拘留在新会看守所，正在寻找律师帮助。大约有10个人参与了当日晚上的海边悼念活动。对海祭进行网上直播的香港有线电视所聘用的广州司机也一度被拘留在新会看守所，之后在香港舆论压力之下获释。今年56岁的刘霞是一名诗人、画家和摄影师，因为丈夫刘晓波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而被当局软禁，被割断同外界的通讯。刘霞近年患有心脏病，而且有严重的抑郁症和失眠。国际社会严重关注刘霞状况，不断呼吁中国当局俾刘霞重新获得自由，准许佢自由旅行。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喺香港嘅报道。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2015年709拘捕案仍然在押的北京维权律师黄全章，他的代表律师和他的太太7月31号再次前往天津看守所，要求会见外界一直没有确实消息的黄全章，结果再被推搪拒绝。家人要求存钱，看守所就是说没有这个人再将黄全章失踪。同时709案的草根维权人士陶夫的父亲就呼吁外界关注他在看守所的状况。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在香港的另一则报道。
至今年8月5号已经被关押两年的黄全章律师的妻子李文竹星期一晚发文，愤怒讲述和他为丈夫聘请的程海同论其女律师等人当日去到天津议案要求会见黄全章，但是再次遭受到闭门羹的情况。这些已经是黄全章的先后多位律师至少超过40次前往天津要求会见而被拒绝。在这个之前，黄全章的律师余文生虽然勉强通过年检，但是所在律所受压之后将他解聘，而司法局将余文生的律师证实际作废，令到他没办法履行律师的职责。司法局还施压其他的律师事务所不得接收余文生。李文竹无奈只得礼聘北京律师论其女。根据维权网的消息，程海同论其女律师在李文竹等友人陪同之下，星期一上午九点去到天津二刊要求会见黄全章，被告知黄全章已经转到一刊。李文竹要求存钱，而一看到电脑上竟然查不到人，被要求写自愿存钱才可以存入。在家属同律师的质疑之下，第一看守所的所长刘志清黄全章已经有律师不给他们见。律师辩论说黄全章本人不认可官方安排的天津律师和没多久之前获官方安排两次见到黄全章的浙江的陈友西律师，质问现时的律师是什么人。刘志所长拒答之后藉口请示走人，一行人等到中午都找不到任何人去交涉。论其女律师下午向天津二中院承办法官周鸿递交手续，被称这个人不在这里。等了大约40分钟之后，一行人返回一看询问安排情况，竟然没人理睬。论其女向监管总队投诉，被告知上午已经答复了。
程海律师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作为王全璋的家人聘请的有合法手续的律师，天津市第二看守所和第一看守所以及二中院拒绝律师会见当事人，就是不合情理，亦都违反了法律，令人气愤。
不知道到底关在哪了，他现在因为一看没有嘛，我们认为这犯罪行为啊，对，我就当面给他指出来了，你作为警察应该忠实中国的法律。
程海话不知道到底关了在哪个地方，因为他现时第一看守所并没有在这里，他认为这些是犯罪的行为，所以他当面向这些人指了出来，他说你作为警察应该忠实于中国的法律，这些是在你这里执业的时候宣了誓的，法律规定他们律师可以接见，这样就可以会见了，而你们不让会见说有了律师，那你可不可以告诉大家听哪一位是王全璋的律师呢？那你又答不出来，实际上他就是拒绝给人会见。另外709捉捕案在押时间最长的北京维权人士吴鉴的父亲徐孝顺近日在推特上面转发他所称的吴鉴提供的文章，文章透露吴鉴在看守所期间遭受到当局的施行虐待式的治疗，令他不安，担心会成为下一个刘晓波。由于这封日期是7月25号落款吴鉴的制刘晓波先生的文章是打印出来的，记者联系上了吴鉴的父亲徐孝顺核实，徐孝顺表示出于安全的原因他不能够讲明该文章是如何出来的，但是绝对保证内容是吴鉴的真实的原意。吴鉴在文章之中说，因为拒绝认罪想去媒体配合宣传，放弃自己请律师的权利，当局对他实施了各种折磨和酷刑，折腾了一年之后无效，到了2016年9月底突然莫名其妙地强制安排他入住天津公安医院。吴鉴又表示，当然不是身体差到要住院，而是通过虐待式的治疗摧毁他的身体和意志，制造压力和恐惧，令到他害怕并且屈服。吴鉴又说他的身体自己很了解，血压心脏都没问题，但是医院24小时在他身上贴满了检测血压心脏仪器的线路，血压的绷带每半小时自动充气一次，令到他不能够入睡，没办法翻身，医院还每日为他吊点滴抽血，要他吃药，就不让他看检查的报告。吴鉴又表示，他的同仓被关押的人对他治疗之后的状态非常吃惊，因为他不单止比住院之前消瘦很多，而且面色苍白得惊人。吴鉴又透露，他返回到看守所之后被戴上手扣和脚扣连在一起的龚志连继续折磨，令到他非常痛苦，只是在看到无效之后并且律师快要来会见了才和他除了。记者星期二致电天津市第二看守所询问并且核实吴鉴所讲的情况，接电话的男士表示，由于电话之中没办法确认记者的身份，所以不便回答任何的询问。吴鉴的父亲徐孝顺星期一在接受美国之音询问的时候表示，希望各界尤其是国际社会关注自从2015年5月20号起就被拘押的吴鉴，而作为受吴鉴维权行为株连的父亲，他本人亦都被羁押了几年，深有体会吴鉴会遭受的酷刑，因此格外担忧吴鉴的情况。据网上的消息，吴鉴的代理律师郭永喜在一段时间被拒绝会见之后，7月26号下午得以会见吴鉴，一直拒绝认罪的吴鉴精神状态不错，表示愿意接受任何可能的结果，而他曾经参与声援过很多维权案件的当事人近日表示愿意为他作证，并且呼吁当局尽快无罪释放吴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共三个部委8月1号联合下发文件，要求中共8875万党员约束自己的网络行为，禁止党员干部发表和传播有损中共形象、政策和有严重政治问题的文章和言论，又禁止中共党员干部在网上组党结社、搞串联、联署和集会，不可以浏览、访问非法和反动网站。有分析人士认为，限制中共党员的网络行为，一方面是为了为中共的十九大营造所谓和谐的气氛，而另一方面亦反映出中共高层在十九大前的紧张及不安。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一份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网信办联合下发的关于规范党员干部网络行为的意见称， 网络行为是党员干部言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员干部要发挥带头作用，帮助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文件明确要求党员干部不得发布违背党的基本路线、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歪曲党的政策或者其他有严重政治问题的文章、演说、宣言、声明等，不得妄以中央大政方针，破坏党的集中统一，不得丑化党和国家形象，不得诋毁、污蔑党和国家领导人，不得歪曲党史、国史、军史，不得抹黑革命先烈和英雄模范，严禁制造和散播谣言，特别是政治类谣言，散布内部消息和小道消息。文件还要求党员干部不得组织参加反对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网络论坛、群组和直播活动，不得通过网络组党结社，参与和动员非法串联、联署集会，亦都不得利用网络泄露党和国家秘密，以及浏览和访问非法和反动网站。再过几个月，中共将在北京召开十九大。中国当局近期接连出台规定，进一步加强对互联网的管控力度。除了传统上一直封锁的各类网站和网络服务以及各主要社交媒体以外，现在又将矛头对准了限制虚拟专用网络 VPN。 VPN 可以帮助用户绕过中国的网络防火墙，浏览和使用中国境外的网络服务和社交媒体。中国经济和时事观察人士夏业良认为，中共此时出台限制党员干部网络行为的规定，和十九大前中国政治气氛紧张有很大关系。他说，
因为这个十九大这一次呢非常紧张，涉及到这个中共高层的权斗，包括这个北戴河会议啊，现在都控制得很严，现在南华早报又暴露了这个栗战书的问题。
夏业良说，今年的十九大中共非常紧张，涉及到中共高层的权斗，包括北戴河会议，而家都控制得好严。冇几耐之前，南华早报又暴露咗栗战书嘅问题，所以而家唔单止系佢哋要打击嘅腐败对象有腐败问题，连中共掌握权力嘅权力中枢呢一啲人亦都有腐败问题。喺呢一种嘅情况下，佢哋当然希望封锁一切海外嘅信息来源。夏业良话：目前喺美国纽约嘅中国富商郭文贵，自今年年初以嚟，利用海外社交媒体和推特以及 YouTube 连接爆料，亦都使北京感到头痛不已。夏业良话：郭文贵嘅爆料其中有真有假，而且涉及到嘅级别比较高，涉及到黄岐山，涉及到好多人嘅家族，涉及到海航集团，真真假假，往往使中共感到防不胜防。夏业良表示，中共以空前嘅力度控制网络，限制言论同信息嘅传播，显然是对目前的形势感到紧张和不安。还有中共在海外的大外宣、中共的特工集团、还有中共的水笔和五毛，这样一大批是要上推特、上 Facebook 的。夏业良说，所以他们的这一批人能不能够上，他们之间会不会也传递这样的一个讯息，将这些讯息传递给国内的亲友，至少可以看出他们中共现在是非常的惊恐。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互联网上有部分加密网站宣称用户可以在上面购买毒品、武器和其他违禁品而不暴露身份，但是最近想不暴露身份已经不太容易了。打击暗网的国际行动截获了几千名用户的身份，关闭了两个最大的网站，一个就是在今年7月初关闭的阿尔法湾 Alpha Bay， 而另一个就是7月底关闭的汉萨市场 Hanson Market。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法里亚尔在华盛顿的报道。
现在很多用户已经不太敢使用秘密的暗网市场，这个亦正是执法当局要达到的目的。一个用户在 Reddit 上面这样写，不要傻傻地到一个大市场上，那个可能完全是执法人员设的局， Reddit 是在用户暗网市场上公开交换缺票和其他信息的平台。美国和欧洲执法当局说，取缔阿尔法湾和汉萨市场是最大的成功打击暗网的行动。欧洲刑警组织总监罗伯特·韦恩怀特说，对于那些最暗的用户来说，这个信号是明确的，即使你不想自己好像想象中那么安全和匿名。阿尔法湾和汉萨市场都是暗网上三个最大的犯罪市场之一，亦都是在2013年毒品市场丝绸之路被取缔之后冒出来的。汉萨的用户多达五位数，阿尔法湾则有20多万用户，40000多个买主，比丝绸之路大10倍，销售额将近10亿美元。美国司法部副部长罗德·罗森斯坦说，几项独立的调查行动导致取缔阿尔法湾和汉萨市场这两个暗网市场。对阿尔法湾的调查早在2015年就开始，当时卧底探员伪装成客户在这个市场上进行几次小额交易，一名探员买到取款机毒马器，另外一名警员买到了少量的毒品。2016年12月，调查人员通过一条宝贵的线索取得突破，他们找到这个市场经营者的个人电邮信箱。阿尔法湾在2014年12月设立没几年，调查人员了解到这个市场的管理者是被登录论坛的新用户发布的欢迎电邮上附上了他的个人电邮。这个疏忽曾经暴露丝绸之路创始人的身份，亦将到阿尔法湾始创人的落网。警方通过这个电邮信箱追踪到加拿大魁北克讲法语的网站设计者亚历山大卡兹。卡兹出生于1991年，他早在2008年一个技术论坛上贴过这个邮箱，后来用这个邮箱开设了支付宝和领英账户。同时欧洲刑警组织向荷兰执法当局提供了汉萨市场的线索。荷兰警方通过这些线索找到这个黑市的经营者，以及在立陶宛德国和荷兰的伺服器。调查人员于是协调捣毁这两个黑市的时机，制定这样的计划。荷兰警方先采取行动，美国当局随后行动。6月20日，德国警方逮捕了汉萨市场在德国的两名管理者，荷兰警方亦采取行动控制这个网站，整个行动协调顺畅。7月4日，美国联邦调查局关闭了阿尔法湾黑市，但是看它洗起来好像是断网。卡茨没有意识到联邦调查局已经注意到他，立即行动起来恢复这个网站的运行。第二日，泰国警方在联邦调查局和缉毒处的协助下搜查了卡茨在泰国曼谷的住处，他们发现卡茨和阿尔法湾伺服器的运营者取得联系，要求重新启动伺服器，并且登录这个黑市的论坛回复用户的评论。在卡茨的没有锁住亦没有加密的笔记本电脑里面，警方发现了阿尔法湾和伺服器的密码，以及和这个黑市有关的其他线上身份。韦恩怀特还说，汉萨行动收集的情报使他们对暗网上的犯罪行动有了新的了解，包括其中很多关键人物。荷兰当局说，他们查出汉萨市场10000多名买主的外国地址，并且已经交给欧洲刑警组织。仅仅在荷兰就截获了500批货物。欧洲刑警组织向37个国家的执法当局发出毒品发货的情报。韦恩怀特说，欧洲刑警组织以及他的合作机构将对使用暗网黑市的用户进行跟踪调查。前联邦调查局助理局长约瑟夫·坎贝尔说，对于努力捣毁网上犯罪网络的执法当局来说，用户姓名、电话号码、电邮、IP 地址以及银行和汇款信息是最宝贵的情报。他说他们可以用这些情报来锁定罪犯，查出受害者，查清违禁品的来源、资金来源、货币的走向、洗黑钱活动、资金来源以及是否会转向海外银行等。坎贝尔如今是法维汉咨询公司的董事。阿尔法湾难民被打到之后开始潜伏躲避风头，黑市上的交易因此减少，但是他们迟早会找到新的暗网黑市。坎贝尔说，就好像一个城市的庞大黑帮被摧毁之后，如果没有预防措施，其他黑帮会乘虚而入，填补真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法里亚尔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 簡體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體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複一次，簡體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體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咁請你用你的手機試一試，咁睇下可唔可以上到美國之音中文手機網站啦。好啦，美國之音喺第一個鐘頭嘅粵語節目咧就播送到呢一度，不過我哋馬上會播出美國之音喺第二個鐘頭嘅粵語節目噶。我哋喺第二個鐘頭使用嘅廣播頻率係短波7365千赫，40.73米。